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我们祷告一下，这看似上星期也没有这么准备，但是看似有些是 老调重弹，有些是新人，比如圣灵的浇灌都没听过，所以我们讲一讲，或许对会有帮助。当然以后如果这些资料没什么敏感的，也可以分享给更多人听，可能会祝福更多的人。我们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祈求祷告你的同在，祷告你从天上降下你的祝福，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继续赐福给我们。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赐给小子会留的意向，希望从小开始能够真的把基督的身体的不同支流能够汇合到一起，彼此学习啊。今天晚上的这个题目也仰望你，我们今天晚上也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一会儿我们要祷告圣灵浇灌，不仅没有经历圣灵浇灌的弟兄姊妹祈求圣灵浇灌他们，小子也祈求圣灵更多的充满，阿们。
是，感谢赞美主，求圣灵在今晚我们弟兄姊妹交流中自由的运行，我让主能更加的关照每个人，圣灵能够充满每个人，在这个读经的今年的交流过程中能更多的得着神，有份于神的国度，感谢赞美主。
哎，那上次的这个日程中应该有一条就是带领大家接受圣灵的充满，这个就跟受浸一样，是需要人带一下，我们受浸就得救了。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没什么感觉，但是时间久了就会发现受浸和不受浸是不一样。那同样你有经历圣灵的浇灌和接受圣灵的充满和不接受圣灵的浇灌也是很不一样，但是当时的时候也许你有感觉也许没有感觉，有的人也许感觉很强烈，有的人感觉很微弱，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信心。上次我们讲的如何接受圣灵的浇灌就是信心，就是路加福音十一章，当然这之前有主耶稣对门徒的应许，释经约翰的预言，因为主耶稣要将我们浸在圣灵与火里，主耶稣钉死复活之前跟门徒也嘱咐让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候他，接受从天父的应许，从天上浇灌下来圣灵。主耶稣是那施浸者，他把我们浸入灵与火里。路加福音十一章特别讲一个故事，你们地上的父亲尚且不好，你求鸡蛋他都不会给你石头，何况你天上的父，他那马上就变了，他说你祈求圣灵他岂不赐给你了吗？就他讲的是说我们地上的父不好，我们要鸡蛋他还不给我们石头，要面包他不会给我们蝎子，要鱼他不会给我们蛇，那何况天上的父呢？他马上转了，就是说如果你们路加福音是这样，如果你们祈求圣灵天父岂不赐给你们吗？所以他这个是个信心的问题。一会儿我们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向父祈求，圣灵就一定会浇灌我们。你感觉也好，感觉没有感觉也好，信心的接受，你就经历了圣灵的浇灌。第二步，经历了圣灵浇灌怎么流出来呢？我昨天去修那个一个水龙头，那个一个地方的洗碗机，一个出租房的洗碗机，它忽然水断了，社区水断，后来水来了之后不知道怎么它出来就好多那个浑水啊，它是水管爆裂之后很多的脏水浑水，很污秽的水。它其实什么叫圣灵充满和讲方言，讲方言就好像把水龙头打开一样，你水龙头打开的时候它自然就会流出来，开始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断裂的水管之后刚刚修复的这个水龙头或者是生锈的水龙头常常不用的，它就开始出来的时候会出现生锈的污秽，它都有可能。所以我们 一接受了圣灵充满，就开口讲方言。你可能说我这个讲的不是从神来的，或者说我这是瞎编的，都没关系，让他流，只要你肯讲，把口张开，肯讲，然后呢，圣灵自然，圣经在使徒行传二章呢也讲，圣灵就赐给他们发表，他们就讲起方言。你负责张口，你负责动你的舌头，圣灵负责赐给你发表，这也是一个信心。所以圣灵的充满和讲方言是信心的极大的跨越。要有信心，我那时候讲方言的事儿也是觉得讲的不是啊，这一直后来一下得了信心了，就是我祈求了父，我自然就得了圣灵，然后我张口讲。圣灵赐给我发表，不要在心思里打转。但是仇敌就会骗你啊，说你是讲的方言，别人讲的像方言，你这讲的是像 gibberish，像他瞎编，像这个胡言乱语。他这都是这个，就好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觉得说啊，我基督徒不好意思一样，对，都还有羞耻感。那同样受了灵浸之后，也有这种微妙的羞耻感，就是仇敌欺骗你，说你是被骗了，你讲的不对。所以，我们，在进入下一个环节之前，补充昨天那个。所以，我就祷告，然后大家跟我一起祷告。你接受了的，也可以再接受圣灵充满；我没接受的，可以试着接受一下。这，因为我们之前很多聚会中，很多人都接受过，但是这样操练的时候，哎，你这个将来就可以给我更多的样本嘛，就你给反馈，那就第一次接受。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了，你之前可能也提过是吧？但你可能没留意是吧？
应该是吧，我可能是，我也不太记得。
对，我们就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就照着路加福音11章的话，我们求父赐圣灵给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求天父赐圣灵给我们，圣灵，我祈求你浇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更多的浇灌小组，也浇灌以后有机会听到这些信息的人，阿门，我们就等候，圣灵你就浇灌我们。You're welcome, Holy Spirit. 圣灵啊，欢迎你，请你更多浇灌小组，给他们感觉。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了圣灵的浇灌，我们也凭着信心讲方言。我们就现在说，就是布永康常常带领人操练，现在就要说话，你可以大声，可以小声，但是不要说中文，不要说英文，不要说你知道的英语，你可以小声讲，大声讲都可以。我们信心讲方言，呼巴拉基多里苏拉玛巴巴萨达基多古拉玛萨达西多古拉玛萨达呼巴拉基多里苏拉玛巴巴巴拉萨达呼巴拉西多里古拉玛萨达呼巴拉基多里苏拉玛巴巴巴萨达达达达呼巴拉西多里古拉玛基多里苏拉玛巴巴巴拉萨达拉西多里古拉玛萨达达达呼巴基多苏鲁呼布西多古拉玛萨达达达达达呼巴拉基督的苏拉玛巴巴拉萨达呼巴拉西督的古拉玛萨达基督的苏拉玛巴巴巴拉萨达呼巴拉萨达拉西督的古拉玛萨达呼巴拉基督的苏拉玛巴巴巴萨达呼巴拉西督的古拉玛萨达呼巴拉基督的苏拉玛巴巴巴拉萨达呼巴拉西督的古拉玛萨达呼巴拉基督的苏拉玛巴巴巴巴拉萨达呼巴拉西督古拉玛萨达呼巴拉基督的苏拉玛巴巴巴拉萨达达达。我们就操练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没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不知道别人都讲过这个。害羞感，讲方言的害羞感，也是一个极大的证明，就是人不好意思讲，这也是一个要克服的。前面讲提到过吗？觉得自己讲的方言还是不像方言，
啊，对，
现在还有这感觉
天，
吗？讲的多了吗？我还一直在操练，每天都
哇，真的，我要讲实话，我肯定是没有。
讲，要操练就会真的有果效。
没有那么大的渴慕去讲方言。
对，你祷告嘛，你祷告多了，越祷告多了，心思祷告就会化，你会方言祷告之后，心思祷告的会，当没有语言之后，就会化为方言的祷告。当然，你反过来也可以，我可以今天祷告从方言开始，慢慢再化成心思祷告。所以保罗说，我用心思用悟性祷告，我也用方言祷告，我用灵祷告，我也用心思祷告， 我用灵歌唱，我也用心思歌唱。他你越祷告多了之后，他才会自然，你不会方言的时候，你自然不会。
嗯。
哦，我们听听这个鼓有什么感觉吗？有没有感操练了一下？有没有接受圣灵充满？有没有感动啊？有没有外在的彰显？
就我刚才就是我其实没有真正张口说，刚才就是我，但是我心里在也在听你刚才讲的，但就是心里在那个默念，就是说没有，还没有像你完全张开嘴说。我觉得这需要，也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吧，就是因为还是没有完全领悟到这里面的精髓。
对，但你圣灵浇灌的时候有感动吗？
就是刚才可能你刚开始你从就是说用中文说话到祷告，到后面用方言祷告，就是那一刻我就是有，就是感觉有一个我也怎么说的，一个颤抖一样，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原因。
对，
可能这
有的是心灵的感动，有的是身体的感动，有人会过电，有人会感到额头重压，有人会觉得有吹风的感觉，也每个人的感觉不同。
对，但是我刚才就是在心里面就是自己在默念嘛，这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就是能自己让自己心静一些，至少。
对，你就是你慢慢观察，受了圣灵的浇灌，还有一个彰显之后，就会神会赐给你智慧和启示的，你对事物的领会能力，不光是属灵的事情，工作上的事情会敏锐，你注意观察，
嗯，
圣灵浇灌在你身上，你会有进步。
你宋弟兄的意思是说会变聪明是吗？
当然会变聪明，像我这样不是不聪明的是吧？但我信主和接受圣灵浇灌之后，我觉得我可能是变聪明一点，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首肯啊，因为你们认识我观察，我觉得我比以前聪明，但是因为我以前太不聪明了，可能跟现在聪明的人比还不够，差得很远，但我觉得我有进步。
哦，
有新的体会吗？
刚才就是额头有点感觉，有点痒的感觉。
对，额头痒就是重压，有稍微有点重压的感觉，也有人叫 tingling 就是说肌肉发颤啊，过电啊，这都是这还是那说明我们的也微小，但是这个他们讲这叫 manifestation， 有的人有 manifestation， 就是外面的动彰显，有的人没有，这个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信心，最重要的是信。所以他也当然很多人有恩赐的人按手在人身上，人就祷告讲方言发预言，你看这个我们还没有，就理就是我们都石头形状二章讲的，有些人经历就保罗按手在那立刻就讲方言和发预言，那讲方言你说刚才我们讲的还可以通过人说编啊乱讲啊，这个人还可以操作，发预言你发出真实的预言来，立刻就发出预言，那个你圣灵能充满，真的要很强。但是我承认圣灵的浇灌它还有不同层次的区别，因为我经历的圣灵浇灌也是不同阶段，我还在渴慕经历更多的圣灵的浇灌，它是有程度上的不同，是也有可以理解的，还有一个经历的体会的不同。但是无论如何，你祈求了天父，你真正相信就是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你可以重复的祷告，天父啊，我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里祈求你赐你的圣灵给我，浇灌给我。圣灵浇灌不是光让人讲方言，也不是神迹奇事天天海上行走医病赶鬼，这当然是神迹的那部分，但是它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密切相关，就是赐给我们智慧的启示灵，赐给我们智慧更好的处理人际关系，赐给我们智慧能在工作上能够更有顺利更进步，赐给我们智慧，家庭上更和谐，它还是有的，它是各方面都有进步。受了圣灵的浇灌和没受圣灵的浇灌是本质的区别，是基督徒的第二次祝福。所以，我希望 渴慕的人多多寻求。那这个我们这个环节就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环节就是这个解释什么是圣灵的恩赐，预言和申言，申言和预言。所以呢，地方教会我们是地方教会改变了，地方教会照会把prophesy 都翻成申言。那为什么叫翻成申言？因为在圣经中他讲了这个 prophesying， 它有两层次含义，一个叫 foretelling， 就是我们翻译成为申言；另外一个叫 foretelling， 就是预言。地方教会的教导并不否认圣经中有预言的一部分，预言的未来的部分，但是他不承认在现代教会中还有预言的恩赐。它的原因在于什么呢？原因在于尼托生弟兄本身就是比较反对灵恩，在他的著作中还提到 charismatic， 这个新宗教都是这个，比如说科学基督教这种都归为这个异端邪教。他在他的著作中连新灵恩派叫 charismatic 都归为异端邪教，他也受了一些影响。那他也反对方言，他并不认识，他虽然受了圣灵的浇灌，圣灵也浇灌了他，但是他不讲方言，他也反对方言。那李长寿弟兄呢，他本身呢受到在40年代可能更早甚至更早中国的灵恩复兴运动的影响，因此呢在烟台带领的弟兄姊妹讲方言，甚至学习了2年之久。但是从我的观察来讲，他可能是不知道是那个时候灵运动的发展没到一定地步，然后他们这个对他有不好的影响。反正他讲了2年方言，再加上尼托生给他发电报反对，就引用圣经一句话，基督讲方言嘛。这句话是尼托生错误引用了，因为现在灵恩派解释这句话，他说基督讲方言嘛，是指到不是每个人在教会中都有发方言和翻方言作为预言的一种恩赐，也没有说就是发这个讲方言这是一种职事，不是一人的。但是呢方言还有几种其他的情形。一种情形就是说人的语言，使徒行传2章。第二，天使的语言，保罗说我如果光讲天使，我会讲天使的语言没有爱，这也不算什么，这明的罗讲了吧。然后第三个是说是祷告的语言，保罗说我用方言祷告，我用心思祷告。我用方言歌唱，我用心思歌唱，这是个人的与神交通的一个灵里的语言的方言的祷告。像我们刚才讲的讲方言，并不是人的语言，可能不是人的语言，也可能你讲的人的语言，我不知道。也这个也不是，可能是天使的语言，也可能不是，但是可能是我们个人的祷告的语言。所以现在灵运动中把你的方言主要作为你的祷 personal prayer language， 个人祷告的语言。那第四种才是它是一种预言的方法。保罗说如果一个人讲方言的教会里他不能翻出来就不要讲，如果可以翻出来就给2-3个人讲，可以轮流讲，顶多2-3个人讲。那这个翻出来的方言就是预言，就是先知的话语。所以他这个，所以他这个这是方言的几种形式。所以当尼托生弟兄在反对李长寿弟兄讲方言的时候，我认为尼托生弟兄他是对于方言和对于现代灵运动的并不了解。但是这是尼托生的反对是一方面，李长寿经过反对之后，他也放弃了讲方言。他不但放弃了讲方言，慢慢就变得反灵恩了。这地方教会就变得反灵恩。为什么反灵恩呢？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观察到灵运动早期在中国的早期中有很多不成熟的现象，假预言呢、假的神迹奇事啊、假的方言呢、等等这样的情形，很多混乱的情形。他特别提到说灵运动虽然是出于神的，他不否认灵运动是出于神的，但是好像大洪水浇灌一样，大雨倾盆浇灌一样。但是呢当信徒没有生命的扎实的功课， 在那里做铺垫的时候，就好像水流过黄土高原一样，大雨倾盆流过黄土高原一样，只有带来植被的更多的流失，反而没有留下什么建造。他就是观察在中国零运动四十年代零运动的复兴的时候，他承认，比如说宋尚杰是零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有一边赶鬼的能力。他评论宋尚杰的时候说，虽然他讲到真理都有错误，但是却蛮有生命的能力，能带人得救。所以他也承认这些零运动中，包括宋尚杰这些人，他们有神的能力。但是他就是观察说，零运动过去之后，没有留下多少可建造的活，所以因此他走向生命的建造的道路，就是说让基督徒每天晨晨复兴啊，后来的党员背景啊，每天个人与主亲密的交通啊，做一个生命的滴灌的工作，就变成反对圣经启示。好像一个弟兄叫栾斐利啊，也是说向信心宣告得医治的，最后来好像也死掉了。但是李长寿也得了肺结核，他就是卧病两年，他就养好。所以当然这些经历，对于当然他不否认尼托生是也得了肺结核，然后最后也是躺卧床好几年好久之后，然后神说因信站立，因信而行，他就从床上站起来就得医治。当然这个神迹奇事，地方教会也不否认，所以地方教会开始中也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也有很受到灵恩的影响，比如他这个栾斐利地方，据说就宣称自己得医治了，那后来好像也没有完全得医治就去世了。但是李长寿弟兄比较保守，就没有说信心宣告得医治，而靠卧病两年得了恢复。所以这些经历都对他都有相当的影响。然后后来在台湾的时候，也有一些零运动的极端主义的企图进到教会里面来抢羊嘛，来夺取这个教会的领导权啊，或者类似的事情。正好像李长寿弟兄已经在美国服侍了，所以也兴起了一些风波，也吸引了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参与。但是后来这个一些事情不好的事情发生，上次我也提过，一个姊妹本来是个领头的姊妹，带领大家讲方言啊，神迹赶鬼啊，最后他得了喉癌，舌癌在死去了。他的门徒预言他三日复活，但最后也没复活。而且很多据我读的地方教会的书籍上讲，很多教会的信徒也被忽悠了，也等着盼望了，结果最后也没成。所以当然这些事情，类似的事情，都导致了这个地方教会的李长寿弟兄后来变得反灵恩。他来美国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去各地教会走访。那灵恩运动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也不成熟，他也发现说，所谓的 Thus says the Lord， 上帝如此说，很多的预言他观察灵恩运动的人不是神的话。他也指出，有人预言1960年要大复兴啊，或者是加州大地震啊，最后都没有发生。所以因此他就得出一个负面的结论，他对预言得出一个负面结论。他不否认圣经中预言是真实的，但是在现代灵恩中的预言什么上帝如此说，他基本上是否定了。然后他在著作中，因为我在博士论文都提到灵恩派的预言和地方教会的申言的比较的时候，都把地方教会的立场和李长寿的立场也都讲。他在一本书中他就谈到说我和尼弟兄已经经过观察决定，圣经中讲到的 prophecy 并不是主要是指预言，并不是指预言，特别是讲保罗说的这个 prophecy 就是你们这个你怎么翻地方教会申言，灵恩派叫发预言，福音派的把它翻译成做先知讲道。所以把做先知讲道呢，就是中间的一个middle ground， 就是说他也是提的先知，他也提讲道，但是他也没提预言，也没提申言，所以他这三个翻译倒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呢，他就是说把这个地方教会的观点就总结为说， 保罗所说的，你们如果发预言，或者说你们要伸言的话，就要建造、劝美和鼓励信徒。他说的不主要，他不是发预言，而是foretelling， 他因此翻为伸言。他不仅把新约中的做先知讲道或者发预言翻为伸言，把旧约中都改为伸言。我们读的恢复本中，这个先知和合本的先知都改为伸言者。他认为做先知就是为神说话的人，伸就是说话，伸在旧这个古文中就是说话，言就是与人说话，伸言就是为神说话。所以在地方教会有个定义，什么是伸言？就是为神说话，把神说出来，把神说到人的里面。这就是地方教会认为的伸言 foretelling 的一个原则。我在这个论文里面也是希望讲明，就是地方教会的伸言为什么能够帮助地方教会的弟兄姊妹在生命上长大和彼此见到安慰呢？我就说它的定义是伸言，就是说为主说话，把主说出来，还要把主说到人的里面。这是地方教会的三方面的操练，就是我们在以前读经的时候其实也是按照这个模式，就是说你首先每个人轮流为主说话，你带领读经即使是为主伸言。当然在地方教会的主日的聚会，你都知道他们那个伸言聚会，就是他们讲爆米花式的，就是每个人站起来为主讲一些话，就是说我这周有什么感动，在属灵上有什么感动，什么进步，以及我读圣经神对我有什么感动，以及一些圣经的真理和属灵的真理在我的生活中如何应用。所以因为神的确借着圣经说话，也借着一些属灵的书报说话，也借着弟兄姊妹在属灵的经历里经历神说话。比如人常常有人讲的一个伸言的例子，就说啊，我今天本来很这个心情不好的，来的时候还别人低了我，还跟人生气呢。但是我想到今天导读那个经文，我忽然觉得说啊，这要常常喜乐，要赦免别人，我立刻就得到了赦免，然后我就这个就又满了，回到主的喜乐平安以来啊，感谢主，赞美主。哎，这就是个伸言，很小的一个操练。那很多弟兄姊妹，这个出信的人，在听到弟兄姊妹在讲说神的话语，并且在生活中生命中应用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常常有很多的感动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就得到建造、安慰和鼓励。那第二个是为把主说出来，就是说地方教会教导说，你不是说光为主说话，就是讲一些世俗的事，你要把主真的真理说出来。这就是他们发明了导言背讲，我在我的博士论文上也提到他们导言背讲。他就是发明一个方法，要花时间祷告，要花时间研读，要花时间背诵，要花时间讲述，常常讲，不讲不知道自己不会讲，不讲以为自己都会讲，但一讲的时候发现自己词汇不够，圣经哪个经文在哪里也记不得，如何引用如何应用也都不会。所以他是导言背讲，帮助弟兄姊妹不仅是在聚会中讲说伸言，还在这个鼓励弟兄姊妹要花时间去祷告，与神亲近，然后阅读圣经，旧约一天三篇，新约一天一篇，一年就能读经一遍。这地方教会鼓励弟兄姊妹一年至少读经一遍，然后还常常举办读经比赛，读经周末活动，所以常常通过各样的形式来鼓励弟兄姊妹读经。我是深受益良多。他还鼓励弟兄姊妹伸言，就是就是说人人可以伸言。他认为人人可以伸言，就意思是说，不仅仅是说，像一般的基督教只有牧师可以讲道，在地方教会里人人都可以讲道，做先知讲道，人人都可以伸言，就把每个弟兄姊妹的生产力激发出来。你看我们读经中，每次大家轮流带领，其实都成全了大家。虽然我们的操练有限，但是呢，这样是传统的，很多的只是牧师或者小组领袖讲。那是我受了成全。我在地方教会发展了一个教师恩赐，我到灵恩 开聚会的时候，很多有预言恩赐的人，有先知性恩赐的人，都会过去，哎，神赐给你一个教师的恩赐，就赐给你一个事情，你一旦领悟之后，他就会赐，你就会有足够的发表，能把人讲出来，让人能够听懂。不止一个有先知恩赐的人，这也侧面证明了灵恩派的先知恩赐真实的，我根本都没见过他们，他们就忽然讲说，哎，你有一个教师的恩赐，神赐给你一个教师的恩赐。当然我渴慕很多的恩赐了，疫病啊，赶鬼啊，各方面的恩赐我都渴慕。但是可能你们也知道，我自己也清楚，就神呼召我还是做话语的指示，所以呢，神我主要显明还是教师的恩赐。当然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位世尊，主耶稣是世尊，我们只是圣经中主赐那个五个恩赐中那个教师，不是主耶稣作为师尊。那个他，所以他地方教会深深地帮助我成全的这个就是为主说话，把主说出来，啊，把主说到人里面，他们去研究如何引用，如何在三分钟之内，如何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有效的组织句子，有效的组织例子，如何加上祷告，如果在三分钟中最有效的像个原子弹一样打到人里面去。因为我多年参与他那个操练的时候，在巴尔的摩聚会的时候，他们敲铃的只能给两三分钟，所以你要练习两三分钟之内把这个真理的点讲清楚，而且举例子，然后打到人里面去。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很多这样的操练，所以他这个就是地方教会的深研的模式。当然他加上了导员背景，我就总结说，我就在我的说，我说这些地方教会深研的模式，鼓励弟兄姊妹建立一个读经的习惯、祷告的习惯和导言背讲的习惯，以及人人深研，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操练，就不仅帮助了这些地方教会的信徒能够获得一个教师的恩赐，而且帮助了他们在生命上长大和建立一个读经的习惯，建立一个生命成长的习惯。因此呢，很多教会的地方教会的弟兄姊妹生命上有建造，有长大。李杰推荐给我的这个陈守道嘛，这个倪柱生的侄子啊，外甥写的书我也看了一下，他也里面我也提过了，他里面也是说不赞成地方教会的异地会的立场，也不赞成地方教会其他的一些坚持，但是呢他也承认地方教会在倪柱生的带领下，李长的带领，特别是倪柱生带领下，他是倪柱生的外甥的侄子，他说他们重生命，因此在生命上一般性上没有公会，就是所谓的其他福音教会那种世俗，或者说那种情景，还比较有生命。他虽然批评倪柱生一地一会的立场，但是他也承认地方教会人在生命上的确比一般的教会信徒有成长，不那么世俗。像很多的在美国的基督教牧师，他们说在美国的基督教华人基督教团里有一个叫社会俱乐部的外号，就是 social club， 就是很多的华人教会已经沦落为一个社交俱乐部，很多人在这对主的生命也不是那么渴慕，但是成了一个社交俱乐部。这些有识之士的牧师我也听他们谈过，那在地方教会呢就比较偏属，他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地方教会有其他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就是说他这个就叫他认为的是 foresighting， 是这个是这样一个方面，就是他圣经中他是有没有这一面的，他也有，就是 foresighting， 就是 foresighting 的意思就是说深眼，我们就借用地方教会的翻译，他是深眼。然后灵恩运动中他是发预言，他叫 foretelling， 就是其实灵恩运动的所谓的这个法语言并不仅仅是指预言的未来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我上了先知训练班之后，我们在宾州参加先知特会的时候就有义工服事，我就报名去参加法语言的义工服事，就在那个台子，就说有预言恩赐的人在这里站台为这个参加特会的人去发预言。那我也是刚参加这个五期训练班，也是初出茅庐啊，也不会发语言。我是地方教会训练成长，只会深研， 就是把自己读经的感动啊，经过心思的学习啊，祷告啊，灵力的感动啊，化成话语发表出来，其实就是一个大部分神也就是一个解经。但是我不会这样发预言的工作，我因此呢，我在那排队的时候就很紧张，虽然前面有年长弟兄在那排队，那忽然来了几个人呢、啊，有男的有女的，就来了就朝我来了，要就是灵恩派他们那群说，会找这些发预言的人说，好像这也是福音派反对他们的原因，好像是求神问卜一样，说问卜说，看来问问这些弟兄们，问这些有先知性恩赐或者操练先知性恩赐的人，问问神对我今天有什么说话。就在灵恩派里，有先知预言恩赐这派别里是一个普遍的氛围，所以他这一群人就来了。来问问神有什么话说，我就是有样学样，我就是学得快，我看他们怎么样我也怎么样，他们通常怎么做，先是放言祷告安静下来，然后等候神说话，注意心思中或者灵里面有没有神说话，我只能这样了，赶鸭子上架，他们一来了就这个也祷告，我就抓着他们的手也祷告，呼啦叽这个三三三，这个在灵恩派里讲方言都是很正常的，小小声讲方言，然后就让自己的心思安静下来。因为保罗说，当我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的心思就不起作用。然后我心思安静下来，像一张白纸一样，就等着圣灵向我的心思这个纸上写字啊，或者说图画、啊、画画。我忽然我就看见这个来找我祷告的一个男子，一个动作在灵里一个动画。你也说可以说是心思的一个动画，就脑海的一个动画，他就在敲装门，就这圣灵就给了我这一个感动，我觉得是出于圣灵的，我就凭着信心对他说，我说 Are you musical？ 我说你是懂音乐吗？他说我懂音乐，然后我又得了鼓励，我说 Are you a drummer？ 我说你是不是敲鼓？他说是，我是敲鼓。然后这个事儿我已经就是对了，然后我就得了信心了，我就是操练发预言啊。那这个操练发预言就是因为我们初学的，那就是乱说了瞎说了，我只能就是凭着当时的感动，你可以说是瞎编的，我也可以说凭着当时的感动，我说我感觉神对你们的话是说，你神要借着你们的音乐呢，祝福更多的人，神要从天上浇灌下他的恩膏了，让你们的音乐更多满了神的同在，以至于呢，当你们在聚会里敬拜音乐的时候，敬拜的时候，神就会借着你们的敬拜，摸着更多的人，然后让你们，这个事工大大开门，神要从天上大大的祝福你。哎，就是这样，简单发了预言。你说我这个是发预言，肯定不是地方教会的申言。申言是说从圣经学习啊，或者说晨兴圣言啊，或者尼特生李强的著作中啊，或者说特会的著作中学习，然后呢，咀嚼，然后祷告，感动之后分享一点圣经的话语的感动。神的确是圣经说话，所以我不否认申言是 prophesying 的一种模式，但是在我这个里面，这是灵恩派的所谓的发预言的时候，它又不是地方教会认为人家所谓发预言的预言，就是说我预言1967年要大地震啊，或者说我2022年主要来了，这就是福音派对灵恩派或者对先知派认对他们所谓发预言有一个偏见，认为就是这一帮疯子，就是说明年大复兴，一直不来，后年地震也不发生，这个大后年主耶稣再来，我们上山等着也不来，就是很多福音派弟兄对灵恩派对先知派发预言那个偏见，就是取决于他们在媒体上啊，或者在一些著名的人身上看到发的一些假的预言啊。不是，包括现在讲了特朗普当选了不当选了，这一类预言我首先不否认 这种预言在圣经上是存在的，比如旧约中就预言基督要来，这是一种预言。但是在灵恩派中，先知预言的恩赐中操练的更多的并不是这类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是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并不是深眼，我不是地方教会的深眼，我也没有读经，也没有，也不是从一个圣经或者一个属灵的真理来解释我的一个感动，不是，我只是祷告，因为我受了圣灵的浇灌，我也向先知恩赐敞开，我在这个地方是先知特会，他们都是很多的先知，所以因此先知的灵运行很强，所以而且弟兄姊妹有需要，他渴慕寻求主的话语的时候，我在这里祷告神，我信心中迈出一步，神圣灵就给我感动，就对着说这句话，然后我就供应给他们。哎，这个不是你一般的福音派认为理解的哦，发预言啊，原来发预言说人家要生孩子，生男的生女的，或者说哪一年地震要来，哪一年火灾要来，哪一年特朗普要当选不当选，这只是在发预言恩赐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且常常容易出错的一部分，因此就被不了解发预言恩赐的人盯住了，然后说这都是假的，就是说我这种情形根本不是预言将来的，也可以说是预言将来，但是呢主要的是说我从神得到一个感动，我把它分享给他们来鼓励建造安慰他们。这个有个叫岳弟兄，岳磊弟兄，地方教会的深眼，他说他在教会地方教会深眼几十年，没有看到说深眼的时候有灵前十四章描绘的那外邦人那或者不信的人进来看见你们深眼，然后把他们心中的隐情揭露出来，他们立刻匍匐在地对你们宣告，在聚会中宣告说神真的在你们中间。他坦诚他说在地方教会深眼几十年没有看到过这种情形，但是我在灵恩聚会中发预言的时候看到无数这样的情形，我就这样一个话语我发表完了，我也是瞎懵了，发表完了立刻那个姊妹就倒地就哭起来了，真的哭起来了，那个男的马上就说哎呦 You surely hear from the Holy Spirit， 你真的是从上帝圣灵听到声音，然后他们很感动，然后其他人继续服侍他们，然后后来我简单问他们到底是这句话哪里摸着他们，他们说我们在教会的敬拜聚会，我们是敬拜小组的一个教会的敬拜小组，我们在这带领敬拜聚会，但是我们遇到了很多难处，我们都觉得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行了，所以我们因此呢我们就泡着随便就上到这里听听看看神对我们有什么见到安慰鼓励的话，我就是把这个话也给了他们，他们就倒一个姊妹倒，当然你可以说灵恩运动的人比较夸张，这也可以理解，但是呢的确我看到他们这个圣摸着，就是我的确那个时候圣灵给了一个图画的语言，我看到这个男子是在敲鼓，那果然是个专门，所以一蒙对了，当然也不是蒙了，圣灵给我他就得着了见到安慰鼓励，这些事情我个人的经历，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有人给我发预言说我会有孩子，他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有，他说哎，我在纽约参加新办理的医治特会的时候，来自一个印度人跟我一起排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上你一定会有孩子的，因为这是神要你给他做见证，他也是参加特会去，但是呢他就给我这么讲，那很多其他人给我这么讲也是给了我这个建造安慰鼓励，所以呢所以我只是来举例，就是我下一周会重点来讲法语言的方方面面讲到我们一些理解错误的地方，我们对人有偏见的理解，以为发预言就是预言地震预言特朗普当选不当选，不是的，在灵恩派中人人发预言的事情是怎么样，就是人人祷告圣灵，人人开启先知恩赐，人人从神得着话语来安慰建造鼓励旁边的人， 因为神常常借着这周围的人，对他们，对我们弟兄姊妹彼此说话。我在最艰难的时候，读博士最艰难的时候，我就想放弃了。我在一个先知特会中，后面一个尼日利亚黑人姊妹就对我发预言说，他说：“哎，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些话，但是我感觉神要你把你的读博士读完，要成为你的一个将来服侍的一个敲门砖，给你打开服侍的道路。”他就是他，你我们参加先知特会，是一个灵恩派有很争议的，萨杜牧师那个先知特会，他也不是个著名先知，他只是一个黑人，一个普通姊妹，他正好坐在我后面，神就见到他说话，就对我见到安慰鼓励，我就是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考虑放弃博士的学习了，哎，他就帮助了。你说这是发预言，一定程度上他是发预言，他不是地方教会的申言，但另一方面教会他又不是预言，纯粹的是为预言将来的事情，因此他是一个彼此平衡。虽然我简单比较了申言和预言的不同，但是我很喜欢福音派法的这个翻成做先知讲道，他就中和，他又是做先知，他有发预言，他有讲道，他有地方叫申言的一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申言和发预言结合起来，我们真的人人做先知讲道，就能去做先知，从神听到神的声音，然后呢又讲道讲出来，无论是讲说圣经的真理，无论是讲说神给你一个感动的话语、雷马的话语，都能见到安慰鼓励其他弟兄。所以他这个预言中申言那一块，我简单提及，就是我认为地方教会导言备讲以及他的申言的模式，让人人都讲鼓励人人学习，人人进入祷告，进入属灵的追求，进入属灵的操练，进入发表的操练里面，会帮助弟兄姊妹生命的长大。我认为这也是可以帮助纠正灵运动中过于注重这个预言，或者过于注重这个神迹奇事这预言的这话语的这方面，甚至走入迷信 superstition 的极端里面，而缺少神话语的根基和生命的长大来讲，我认为地方教会的申言的模式会是对他们有很大的补足。那我下一周会更多的讲到发预言的一面，因为我们讲到申言的这一面，因为都在地方教会申言过，所以我一会儿请他们每个人分享分享他们的申言的感动以及对他们的成全，这个会也会对我有帮助。参与过呢，可以从自己我讲完之后你的理解的程度，和我们参加我们读经聚会，人人带领，你也带领过读经，这个模式基本上相似的谈谈体会。然后在这之前，我先请姊妹，因为当时公会就我们所认为的公会的这个，后来也是接触了灵恩一点，对地方教会的申言并不熟悉，但是在我们的聚会中也有类似一点的操练，我们就请我们简单分享分享你对就是申言，就是我们这个操练的这个模式，包括讲或者我们之前你们人人带读经这个模式，人人分享这个模式的体会，对你的益处或者你认为的不足。当然你一会儿你也之后也可以谈谈你对预言，你重点谈这个也可以。
好，谢谢宋弟兄。其实我就是自从参加咱们小排那个聚会的时候以来，我是受到很大的触动的。过去宋弟兄也知道我在福音教会里头有很多年。我从来没有说接触过，就是说我也参加过这个那个找会的这个聚会，也参加过。我刚开始我觉得特别觉得不习惯，就是说也没有牧师哦，大家都是弟兄相称，而且就是说就像您说的申言，我以前不知道叫做申言，就是谁有感动谁就站起来分享。然后我就觉得这怎么能行呢，就好像说没得一个章法，就是说谁懂。可是我当时我是很就真的说是很不理解的，就是说一个是不理解，就是各种语言都在一起， 就是说大家在一起，就后来去分成中文组啊，这个粤语组啊，或者说是英文组、西班牙语组等等等，谁有感动谁都起来能够讲。然后这跟我过去接触的就牧师讲道啊，或者说是传道啊，或者说是长老啊，什么的啊，或只有主日学或者是查经的时候，我们才有这种机会，就说啊，你对这个是什么理解？你有什么问题？但是呢，自从我参加宋弟兄，我们这个邀请我，就是宋弟兄做这个小派，那个时候我因为我很早就认识宋弟兄，我自从知道我怀孕了以后，哎呀，我真的是受到很大的触动，比我看在这个书本上看见的，就是说看见其他见证啊，我也看过许多见证，我就觉得就好像是我亲身经历，就是我亲眼见证的这种感觉，我就觉得特别的这个受感动。后来宋弟兄分享说是这个在宁恩教会的啊，然后得到医治啊，我就更是觉得，我觉得过去我们真的是对圣灵完全不敞开，就是说一提到圣灵就好像说，哦，你这是宁恩派吧，不要那个、啊、就好比就是说就好像谈虎色变的这种感觉，一直是我们的教育是教导是被教的是这样子的。我就慢慢的，我就觉得神的作为，父子圣灵，神的作为真的是不是我们仅仅限于，当然我们高举基督高举圣经是都是对的，但是我们完全对圣灵就是说就是一个概念性的是完远远不够的。对，我受到很大的，我就而且对圣言这一部分，我就说哦，过去人人都能讲，后来刚开始我是不理解，我觉得这那不就是七嘴八舌嘛，后来慢慢的我就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过去我们在小牌里头，我也偶尔的就说就拍我起来那个，我就在网上查呀，东抄一句西抄一句，或者看看别人讲道理头弄下来搞小抄。我刚开始我是觉得这样比较好一点，不是说我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后来慢慢我才后来发现，我说这样子在网上去找别人的讲道，或者说是听弄下来，这是对长进和造就没有好多好处的。就是说你神的圣灵其实是在我们每时每刻的工作，如果是我们敬拜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来分享的时候，神是帮我们来讲来说话的，来要教导我们，用圣灵来感动我们的。慢慢我越来越接受宋弟兄说的这个话，我觉得真的是圣言每个人都有，都就是就说圣言的，就是可以起来讲分享，我们过去叫做小组分享，那是完全不同的。我觉得也是觉得有必要。我看弟兄姐妹都没有说查着什么东西打着小车，最多读他几遍，然后凭着圣灵的感动来讲是更好的。是对弟兄姐妹也对自己是很大的造就的。后来我就说啊，我原来我弄的那一套并不完全是好的，当然我领受的也不是很多了。对，所以我是觉得很得着的。
Amen，
感谢主。
对，我这个对以前知道我也没这方面的经历，是吧？我自从加入这个教，我本来以前那个带我去过几次，当时的话就感觉就是有点就是什么，就是觉得这讲的都太高深了，听不太懂。后面来到这个这边来之后，加入这个教会，我像有这个刚才那个说的，就是说，哎，我觉得这个好像这感觉，比我想象的要稍微那一些，就是感觉，从某种程度上更接近生活吧，就是说，能自由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这个领悟，我觉得这个。这也是为什么让我就更适应一些吧。
Amen。
分享之前在地方教会的申言，的确是有一些益处，有一些生命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申言当中是能够获得力量的。但这是比较好的，但比较消极的一面就是每个人生命成熟的力度不一样。他输出的信息的密度和信息的密度不一样，就是你能接受的帮助其实是有限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混淆 主观意识的想法，还是说这个感觉是来自于圣灵的感动？有些可能并不是说你从圣经上得到的启示，或者是神给你的启示，而是主观意识，不管是主观意识是肉体方面的一些感悟，像这样的信息的话，可能就太能够得到建造其他的人。
对，我也阿门，我的体会也是，就是他解放了，人人都可以讲三分钟，但是有的教会就是人人讲三分钟，别人不能讲长，就是他发挥了，就是好像人人都可以打篮球，但是你还是要有姚明啊，还是要有国家队的，就是他就是说他地方教会有句俗语，就是说有 brother knee brother lee， 现在是 brother we， 就是意思是以前有属灵人，现在没有属灵人，人人都起来进攻用，这个是对的。但是他又不推崇，这个就是说不认为今天有个人的更有可以，他就是说他有一点点，他不是所有，他也里弟兄的信息中也鼓励说长老啊、成熟的人啊，要在后面加力量、补充啊、拔高很多啊，这也是他的教导。但是从我的经历中就有不是大家参差不齐，有的时候好像人人讲超过了得到了供应没有，我不知道你有这个经历没有，我有个别情况我就有这个经历，一些情况嘛，也不是个别情况。
嗯，
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这是我的分享，就是因为他不接受圣灵的充满，他得着的启示和亮光，他有的时候就会老旧，还是有限，就肯定有益处，也肯定要有需要改进的地方，需要别人需要值得向别人，特别是灵运动啊学习的地方。那分享一下我们就差不多了。
嗯，大家都说的非常好。嗯，我觉得就是申言的话，就在地方，尤其地方教会这个例子，大家都能够在生命里有追求，然后想把主的话在圣经里面得着的这种得着的东西想分享给大家，把福音传播给大家。然后这个给我感觉就是有一点像西医，大家就是把这套体系学得很深，对体系里面也非常的融会贯通，当然有不同的这个程度，但是就是对这个体系很灌输，然后它可以给很多人进行治病然后救人，非常的好。那但是呢，在西方的这个医疗体系中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一些疑难杂症的时候你去医院看，他们还是用一样的流程把你当成流水线上的这样子一个商品然后进行处理，那有的时候效果并不好。那我就是举一个类比，那就是在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可能在这个生命的这个福音派里面这些申言当中，就是他们这个非常 standard 的标准化的这些东西很难完全供应到每一个人特殊的需求。
嗯，
那这时候呢，我觉得对于一个申言者，因为申言的目的最后是鼓励建造安慰，那鼓励建造安慰的话很可能还是得因人而异因事而异，所以这时候需要一个福音的这个申言者能够更敏感的感知其他不管是弟兄姊妹呢还是福音朋友甚至世人的一些需要，所以这时候如果能够有在圣灵上面有一些恩赐能够更多的感知别人的需要，然后这时候通过主的这个感动然后给一个人个性化的医治，可能这时候就是在这些尤其是疑难杂症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更加的 powerful。那这里就像为什么这个福音派在美国的华人中产阶级当中传播的非常的广泛，我觉得这是他们顾及了满足了这些这个阶层这个类别的人的需要。但是呢你到另外一个社区另外一个阶级，你就发现福音教派或者地方教派在那里就打开不了局面，换句话说可能就是他们无法供应那个类型那个类别的人的需求。所以我觉得生命非常好，生命相当于一个自我的修养， 让你里面灵更加的成熟，生命的更加成熟。那你如果想要对外界有更多的影响，产生这种传播神的福音，对人有鼓励性的安慰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武器，更多的工具。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灵恩派的一些思想和一些这些他的这个教导，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方面的这个需求。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心情的一些想法。
阿门。我们从多年前吧，现在班里面传福音，但是效果就不好。但是我在班里面我讲过的一个 Redemption House， 就靠供应吸毒，帮助吸毒者。这牧师我他们夫妇我都认识的，他们就极力发展先知恩赐、医治的恩赐，他们几年之内就建立很大的教会，而且白人黑人都有。他的确，他那个阶层，这个福音派好像呢，这个传福音的管教就不是那么好。但是他们有不成熟的一面，但灵恩派他在那里面得救，这个传福音，这个真的是我亲眼看见，果效就很好。这至少带人得救了。Amen。我们这个申言预言分两堂讲，这一堂侧重申言，下一堂我们会在侧重讲预言的一些方面一些经历。那无论如何，我们也那个感谢所有的福音教会，感谢地方教会对我的成全，对很多我们的成全，他们有很多的丰富，我们也值得学习继承和传扬。但是神赐给我们不是一个胆怯的灵，是一个勇敢的灵。对于地方教会的缺欠和不足，那我神也加给我负担，我也敢指出来，也不是为了批评，而是为了彼此学习，能够谦卑自己。所以我们祷告一下结束。阿爸天父啊，我们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里祈求你，求你的圣灵继续看顾我们，继续嘱咐我们，我为提名的各个教会、福音派的教会、姊妹得救的姊妹、姊妹得救的教会和我们这几个人得救的教会，都为了他们感谢你，感谢你祝福了他们，祝福他们永远的生命。特别是教会，感谢你借着他们释放了很多的真理和很多属灵的操练，这些已经成了小子和很多人的祝福，我们愿意将这些祝福继续传扬下去。而对他们的不足，我们也祈求神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灵，能够学习别的教会所有的丰富，特别是灵恩派等教会在这方面取得的进步。我们求主耶稣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不是为着任何的批评，而是为了真的能把基督的身体汇流在一起。阿们，谢谢主。
阿们。
是，感谢赞美主。
阿们。
愿主的国来临，愿主的名被尊为圣，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能够继续关照我们，让万事相互效应，信主的人得主，求主的亮光能够通过这个我们的交流，能够关照每一个弟兄姊妹。让大家能够更有分于神的经纶，感谢主。
阿门。